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这个第99讲，我们是讲了个卫灵公最后的九章，就是34到42章。这九章呢，都是一些短的句子，都是孔子所说的。只有最后一章，就第42章，是描写孔子对一个盲人，就是眼睛看不见的人，许多的尊敬的那个动作跟表示。后来还加上他孔子跟子张的这个简短的对话。下面我们就一章一章的看一看这九章的内容。第34章，子曰：“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小知也。”小知是指在小事情上呢，显示蛮有才干的；大受呢，是指接受重大的任务。所以这里的小人跟君子的分别，主要是来自天主给的这个禀赋，个人的努力还在其次。有的人生来就是做大事的，有的人就是不是如此。所以这次也把人的这个受自天的这个天分的不同指出来了。实在圣经里也有许多这种情形。第35章，民之于人也，胜于水火。水火无见道而死者也，未见道人而死者也。所以这里孔子开探的是什么呢？他开探的就是说，人就是我们人呐，对那个仁义道德的那个人的需求，本来是比对水跟火的需求是更大的。但是呢，为了得到水得到火，有人呢肯定卖命，肯定死的。但是为了行仁，就做到仁义道德的那个人呢，却没有人肯死。我们在福音里头，耶稣鼓励人要勇于求人，虽死不辞。所以他说，无论什么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这是路加福音里头耶稣讲的话。第36章，子曰：“当仁不让于师。”这个老师跟学生师生都以这个仁，就是仁义的仁为目标。所以学生呢必须不让于老师。那么耶稣也说过，学生不高过老师，凡是学成了的会跟老师一样也就够了。所以这也是师生的这种平等的这个关系。37章，子曰：“君子争而不恋。”这一句话要讲的什么呢？就是说君子坚持大的原则，而不拘泥于小信。这个量子就是指言而有信，但是在一些小事情上。所以这就是未必符合那些大的原则。结果呢，可能因了他这样子的拘于小信，而造成更大的祸患。这实在是分辨神类的一个重要的关卡。只有在圣神里面体会什么是重要，什么不重要，能够这样的体会，却不能够很不容易把它用话说出来，也不容易去给别人传递过去。每个人要在自己心里由圣神那里来体验。第38章，子曰：“事君尽其事而后其时。”就是侍奉君王，认真做好本分，自己的工作的本分，然后才想到这个俸禄。 我们比方在那个《三毛书》里头讲他的母亲呢，三毛的母亲把这个儿子奉献在西洛的那个圣所里头，叫他在那里去侍奉善主，所以完全不谈那个俸禄的事情。今天教会的男男女女的许多的献身人呢，也都是这样，只是我问有没有资格，有没有意愿去服侍，不是讲价钱的，不是讲俸禄的。第39章，子曰：“有教无类。”就是说我在教学的时候一视同仁，不会区分学生的类别，什么人教什么不教，不是的。这种毫无歧视，就是看不起人的这种作风，实在是圣经启示里头所提倡的，而教会呢也一直在努力实践，只要是人都愿意教会他们。第40章，子曰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就是说人生的理想不同的话，就不必互相商议了，也谈不出什么结果来的。也就是说人各有志，孔子深信自己把握的是真道，但是同时呢也不否定别人有各自己的道跟他的自由，所以不必勉强。这是一种宽容跟尊重的一种态度。这个宽容跟尊重了，好像跟福音的绝对的要求啊不合。其实不是这样。因为宽容了是对待别人，我们常常要宽容。而要求呢是要求自己。是这样子，从福音里头我们一方面有许多的要求，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家对别人要宽容。第41章，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就是言辞说话能够做达到意表达你意思的这个目的就可以了，不必要多加文饰。这是说啊，说话和讲道这种艺术呢要适口则止，不要讲很多。所以我们在圣经的传统里头，除掉人的这个才气以外呀，还要依靠圣神的那一种，有时候称呼是风，有的时候就是气，有的时候灵，有的时候神。所以耶稣也讲，这个圣神就好像那个风一样的，往哪里去你不晓得，从哪里来也不晓得。那么人讲话要知道自己的这个精神的这些内容，是要靠这次这个圣神的这种灵感呢才能够说的恰当。最后第42章，师勉见。子曰：“皆也。”既习，子曰：“习也。”皆奏，子告之曰：“谋在事，谋在事。”师勉出，子路问曰：“于是言之道于？”子曰：“然，故向师之道也。”这个师勉呢，实在就是音乐，教人音乐的，是乐师。古代呢，一般是由盲僧，就是盲目，就是看不见的人来担任的。勉是这个乐师的名字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就描述孔子怎么样接待这个盲人的乐师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给他说，给他介绍，这个人在这里，那个人在那里，实在是很非常感人的一种一段故事了。所以这对一个弱势的人，这样的尊重，处处为他着想，显示了孔子的胸怀实在是很开拓，及他对人这个平等的看法。只要他是人，不论是怎样的人，所以这些都是圣经的基本的教导。孔子随着圣神的启发，把他还没有听到的这个启示都把它活出来了，这很值得我们佩服，同时也赞叹圣神在他心里的这个化工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。